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他们是真心为我们好啊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全世界大法弟子好。去年我弟一直持续高温，在摄氏39度以上。我和一组同修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子里讲真相，从车上下来像踩在高温的铁锅里一样，全身都火辣辣的。我们望望四周，田野里没有一个人，我和同修就只好一家一家去讲。第一部分，他们是真心为我们好啊。我们看见一家的门开着，屋里坐着一对30来岁的夫妻俩，我就进去微笑着说，妹子兄弟你们好。妹子板着脸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是给你们送真相福音来了，你们了解法轮功吗？他们就很凶的要我们立刻离开他家，这是要抓的，你们还敢到我家来说。边说边推我们出去，根本就不听我们说。我站在门口难过地说，妹子兄弟，听我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你们，你们了解了解以后就平安了，我们是真心为你们好。妹子说，你们到别处去说吧。男的就更凶，要打举报电话。我立即发出一念，请求师父帮我们，叫他打不通。同修在一旁发正念，男的没打通就把门关上了。我和同修说，我们各自向内找找，看看哪颗心不在法上，找出来去掉它。同时我们俩请求师父加持，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得救。我们一拐弯看到一户人家有三人坐在堂前聊天，同修在一旁发正念。我微笑着说，大姐妹子你们好。这时从房间里又走出一位60多岁的大哥，我忙说，大哥您好，我们是来告诉你们法轮大法的真相福音的。大哥端来两碗凉开水叫我们喝，又叫我们坐下慢慢说。我就从什么是法轮功，列举法轮功治病有奇效例子，江泽民一伙儿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，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的例子，讲了真信法轮功并三退得福报的例子。他们都认真地听，并都同意三退。我递给他们天赐鸿福的小册子、神运光盘、护身符，他们都似宝一样双手接住，都说我们一定好好看。我说，你们看了之后要传给你们的亲朋好友看看，并让他们也三退，这就是救人。佛教中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大哥说，我们一定会做到的，谢谢。这时这位大哥再一次把两碗凉开水端过来叫我们喝，我们说不用了，我们是真心为你们好，现在我们就放心了。大哥说，这样的好人现在到哪里去访啊？他流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给他们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就是前面那个男士冲过来凶狠地说，你说话吵着我了，说着就拿手机要举报。我和其微笑地说，兄弟对不起，我说轻一点，坏事儿是不能做的。他就气冲冲地走了。没过几分钟他又气冲冲地过来了，手叉着腰斜着眼看着我们，你们还不走，你说话吵着我了。其实我们相隔有近30米，又拐了个弯，不会有影响的。我仍然心不动，微笑着说，兄弟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，我再轻一点，我知道您是真心为我们好，我告诉你们真善神法轮大法的真相也是真心为你们好。我们大老远的来，自己掏钱来回路费300多元，不要你一分钱，不喝你们一口水，只想你们了解真相，将来平安度过劫难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此时我流泪了，只见他低头不语。大哥走到他跟前轻轻地说，为难他们干什么， 他们是真心为我们好啊。他扭身回去了。我知道是师父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写到这儿，我突然悟到，是他明白的那一面，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了解真相，给自己留条得救的后路。第二部分，你们也真不容易啊。我们顺着大哥指点的路，来到一个六七十户人家的村子。我和同修分开到各家去讲。我来到一户人家，主人正想去地里做活，我迎上去说，大哥，耽误您三分钟，告诉您一件好事儿。他放下锄头，仔细打量着我说，我今年六十多岁了，有什么好事儿我不知道的，说来听听。我说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他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是的。他一听脸就沉下来，说，我是这个村的村书记，前几天开会了，上面说遇到练法轮功的要抓要举报，不听不传。我立即请师父加持，清除邪恶干扰，这是一位有缘的众生，一定要救他。我心不动，对着他微笑着。他严肃地说，你还笑啊，要抓你知道吗？我平和中透着威严地说，大哥，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不贪，四不赌不淫，五不杀人放火，背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一切不利于他人的事儿坚决不干，心中装着真善人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对别人不利有害的事情坚决不做，连想都不想，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只想自己的不对，绝不能有半点指责和埋怨别人，要修成无私无我的人，这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你凭良心讲一句公道话，我们练法轮功的人是坏人吗？不是。我们伤害你们了吗？没有。那能抓吗？不能。那不就结了。接着我告诉他什么是法轮功，共产邪党是什么，江泽民团伙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为什么要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说到这儿，你别误解我们在搞政治。比方说，你走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你走的这条路中间有个大陷阱，我守在这里告诉你往边上走，这中间有个大陷阱，你平安度过了，难道说我这是在搞政治吗？我这是在反对国家吗？我只是希望你平安度过劫难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因为你发毒誓要把一生献给他，那天灭他时你就跟他一起遭殃，所以你三退了，了解法轮功真相了，大难来临你就能平安度过了，这是上天给有缘人有福的人一次生存的机会。他听得很认真。我说，送你真相小册子、神韵光盘、护身符，你认真看一看，你就知道怎样做了，你也就知道怎样对待修炼法轮功的弟子了。他不作声，沉思片刻，站起来说，好吧，第一，你把我35年的党员退了，帮你用永正这个化名退了，不，堂壁上的奖状里是我的真名字。第二，你到村子里去讲，用你的话讲救人，有什么事儿找我。他转过身，端来一碗水给我喝。我说，谢谢大哥，我不渴。他望着我，你没有吃饭吧？我点了点头。他有些难过地说，你们就是这样到处一家一家的讲。是的。唉，那你们也真是不容易呀。你们师父真是了不起呀。我微笑着望着他，心想，谢谢师父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神是慈悲的，有着最大的宽容，是真的为生命负责，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。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，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。我离开村书记家，一家家一户户挨着去讲， 这是个种蔬菜的村子。到了下午3:30以后，有些菜农就到地里干活，我和同修又到地里去讲。这一天我们讲了58人，三退了36人。其实讲真相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方法，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做，心越纯效果越好，因为那一刻你融于法中了，达到了神的状态了。所以讲真相时遇到了凶恶，我没有动心，以善治恶，用善来化解。遇到了感激大法、赞同大法的，我没有起欢喜心，因为这是师父威德大，是他同化法。我记得有一位同修说得好，大法弟子的荣耀和能力源自法，而不是自我。今年4月的一天，深夜1点了，我从同修家提着一大袋资料回家，发现忘了带门钥匙。正在为难时，丈夫打开门了，亮着大灯。我正愁怎么进屋，突然客厅里的座机响了。丈夫忙转身向客厅，边走边说：“是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来？喂，喂。”莫名其妙，怎么没有声音了？我心里非常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呀。我在心里一个劲儿地感谢师父。趁他去接电话，我快步走进我的卧室，将资料放好。这时丈夫走过来对我说：“老婆，我好吧，我睡得很沉实，突然会知道起来给你开门。”我心里非常激动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想着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，精心地看护着我，呵护着我。可是师父啊，在这过程中又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，又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。在这正法修炼已近尾声的今天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弟子跪拜伟大慈悲的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妻儿都是众生的一员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修大法后枯木逢春，是师父挽救了我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一，不堪回首的那段日子。在我们小县城，按说我的家算是不错了，工作称心，收入也可以，可就是夫妻性格反差大，常吵架。妻子是个爷们儿式的女人，拔尖儿霸道，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互相不买账。两个性格强势的人走到一起，吵架动手摔盘子摔碗那是常事。每次吵架后一连几天，我都打不起精神，乏力胸闷，身体被一口气折腾得像散了架子，只好躺在炕上生闷气，仗是越打越冲。儿子长大后经常逃学，整天玩游戏，在家里玩不过瘾就上网吧，甚至几天几夜不回家。下班后妻子到县城所有网吧找儿子，找到了骂孩子，找不到就骂我。有时坐在马路边哭成个泪人，为孩子我俩打过无数次仗。妻子说话的杀伤力在我心里留下了道道伤痕。让我最伤心的是，有一次发现儿子在家里偷钱，一顿暴打才知道偷了好多次了，有几十元到上百元，心硬的我瘫坐在沙发上伤心落泪，这不养了个贼吗？那时候我感到生活无聊无味，精神的负荷越来越重，就感到人这辈子怎么这么苦，这种妻不妻子不子的日子还过个啥劲儿啊。每次和妻子战火之后，双方都发出共同的怒吼，离婚，坚决离婚，可是每次都被亲戚朋友劝回来，孩子这么大了，离啥，再找一个，不好再离，哪家不是这样过的，将就吧，老了就好了。我开始了自己的计划， 偷着攒钱，离婚后不能没钱，攒多了钱立马离婚。妻子也看透了我和他不是一心，他也有自己的准备，把家里的存折藏了起来，有点值钱的东西抓得紧紧的。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急剧下降，常常下班后两人就互相靠着，谁也不做饭，或者残汤剩菜将就一口，心里被怨恨装得满满的。不到30岁的我弄得一身病，头疼、胸闷、肠炎、胃溃疡，从头到脚没有不疼的地方，体重不到100斤，脸土灰色，中药西药换样吃，旧病没去又添新病，死不了活不起，多少次就感到日子好像走到了头了，可真要走那一步时，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，冥冥中希望会有奇迹出现，又好像在等待什么。二，师父拨正了我人生的道路。1996年夏天，我喜得大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的第二天，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。同修说，你根基不错，师父管你了，要好好修啊。那段日子我身体越来越好，脸有了红晕，心情也好，真是轻松幸福。骑自行车走在街上，心里都抑制不住想大喊，这回我可有救了。我人生里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每天我感到最充实的就是学法练功，走路也挂着耳机听师父讲法。修大法后我脾气改多了，每次读法时都能找到自己的差距，可是妻子经常吆五喝六地训斥我，我像个小媳妇似的颠颠地干这干那，她虎着个脸专找我的茬。好长一段时间，下班一进门，她的戏就开唱，都在外面干活累着，凭啥我做饭呀？我忙说，你歇着我做。可是饭做好了，她骂我，看你把厨房弄脏的，猪啊你。后来我悟到，不是活没干好，是我这颗心经不住骂。修炼前我的争斗心很重，我有这个心，他才有这个事儿。微观中那些山一样的魔性，他在帮我抖落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可我忍得很苦，很多时候做不到大法中要求的那种修炼者之人。虽然法学了不少，但是得法很少，于是家庭观总也不断，总也没个完。一次我在外面买了一份喜欢吃的红烧肉回家，可是吃饭时没了。我问，肉呢？妻子虎着脸说，肉？你还想吃啥？我一看，被倒在垃圾桶里。我说，挺贵的，你咋倒了？讲究人谁吃这？山炮。我知道妻子意思不在这儿，她就是想制止我。我心想，这一关一定要过好，便笑了笑。磨难来时如山倒，过关就在那几秒，那几秒真是刮骨透心的疼，可过来后回头看看，啥也不是。修炼前我总想吃点这吃点那的，口味执着挺重，为此妻子没少治我。她做饭简单，经常是剩菜剩饭端来端去。我说，你这是草里有草，饿不死驴啊。她说，可惜你还修炼呢。每次说这话，我都想起密勒日巴，他能在那样艰苦环境里修炼，几乎是没吃没喝，他的底线是不被饿死，能修行就行，这对法有多大的坚定心才能做到啊。比一比，我太幸福了，哪怕常年吃冷菜冷饭，都比他幸福万倍千倍。密勒日巴留下的这段修炼文化对我的触动是刻骨铭心的，我把密勒日巴佛作为我去口味执着的榜样，每次吃饭时就一念，吃饱就行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就喜欢过年，过年热闹又有好吃的，有一种喜悦的满足感，可是每次过年都被妻子搅得稀里哗啦，不是数落一顿弄得没了心情，就是为点小事翻脸骂一通。一次父亲从乡下到我家过年，我只表现自己拖地洗碗摘菜，跟妻子说，今年老人在咱家过年，谁也别吵，顺顺当当的过年， 妻子说，哪年不是你惹事？我违心地说，是。可是说着说着，不知为啥妻子火就上来了，在厨房里摔得直响，最后年饭也不做了，往床上一躺看电视。父亲流着泪说，是不是嫌弃我来了？我说，不是不是，他就那脾气。当时想，如果不修炼，这事说不上啥结果。难过中也知道，这是去我看重年节的心，可是就是不愿意往下放，折腾了好多年，总算把这个心放下了。我经常在家里遇到的问题是，不学法练功还没事，一学法练功，妻子就叫干这干那，咋干也不满意，就是错，直到把你弄得心烦了，火气上来了，他才偃旗息鼓。我给师父上香，他说把屋子熏黑了。我给师父磕头，他嘟囔迷信，有几次还在后面踹我一脚。我给师父供水果，刚端上他拿过来就吃，谁看见佛了？还不都是人吃了。我给他讲轮回故事和大法真相，没说几句他就瞪眼，得得，闭上你的嘴，谁能修成你也修不成。我说为啥？他说魔性大，性子不稳。我说那是过去啊，现在你也没好多少，还那德行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看我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太久了，借他的嘴在点悟我，我得赶快提高上来，尽快脱离人。儿子的魔性不亚于妻子，才十多岁就交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，还和社会小混混搅在一起，整天泡在网吧里，晚上半夜才回来，睡到上午十一点多，吃口饭再接着上网吧。见到我脸一扭，连句话都不说，全家三口人很少凑在一起吃顿饭。一次晚上九点了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儿子还没回来，妻子心烦地数落我，你就看书念佛吧，儿子也不找。我说，找到儿子又能咋样，回来还得走啊，你还像个当爸的样吗？你为孩子做了什么了？除了你那点事，家里头你管什么了？我想是啊，这不是私吗？我不能划过去，得提高上来。我不再争辩，放下书，出去找孩子。外面细雨蒙蒙，马路上没有人，只有昏暗的路灯在风雨中摇曳着有气无力的光。横穿马路时，我左右看看没人，便大步往前走。刚走几步，忽听背后有声音，刚想回头看看，还没等回头，就感觉自己被撞飞了起来。那一瞬，我大脑只有一念，我被车撞了。紧接着我发出强大一念，没事，肯定没事。这时腿疼痛难忍，似乎筋断骨折，血在流淌。我又一次发出强大一念，没事，就是没事。一咬牙站起来，也不看腿，径直向十几米外的摩托车走去。司机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。我问，你怎么了？他说我头疼，不行了。我说你起来吧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没事儿，你走吧。他立马站起来，大哥，你真没事儿？我说没事，我要不是修大法的，今天躺在地上都不起来，送医院去住着都不出来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是是，今天可碰到好人了。临走时他说，大哥，我给你磕个头。说着就跪下，我忙扶起，不用磕头，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，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感激地说，记住，我一定记住。说完后便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消失在雨夜中。回到家，我看看疼痛的左腿被撞得黑紫一片，裤子和衣服也撕开了，一身狼狈相。儿子已经回来了，生气地说，谁让你去找我了？我自己不知道回家呀。妻子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责怪道，咋能被车撞了？那么个大活人，啥事也干不了。我心态平和，知道这是咋回事，立即打坐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的救命大恩，心里涌荡着感恩的潮水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三，让妻儿正面认识大法。720邪恶迫害大法后，妻子警告我，想练就在家练，别给我惹事儿，更不准出去和你们人接触。有同修来时，他就往外撵。一次我给人讲大法真相时，他知道了，回家把大法书和练功带全摔在地上。这下我火了，大法是好是坏，别人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想离婚？行。想不让我学大法，没门。那次我坚如磐石的心发出的每个字都震慑着他，他看了看我，没再说什么。此后他再也不管了，同修来找我时，他也不往外撵了。旧势力在家庭上想害人，那真是易如反掌。如果没有法的威力和正念正行，那真的会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在我感到最难时，我都坚信是我改变你们，不是你们改变我。在家庭的环境里，我是主角，我是一把手。钱妻子可以管着，事妻子可以张罗着，但我是当家人，是我在带动家庭的环境使你们向我靠拢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你们都是配角，我不能被旧势力操纵，我的家人把我拿捏的什么也不是，在家里成了受气包，啥地位也没有。师父没让我们这样修，大法没有让我们这样做。宽厚忍让是大法弟子的境界，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，这是天理。每次发正念时，我都加上一念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清除妻子儿子空间场一切败坏物质，铲除操纵他们的一切邪恶因素。他们的生命是为法而来，应该有美好的未来。家人今世和我有这么大的缘分，我一定能改变他们，救度他们。同时我要守住心性，过好每一关每一难，不能用这个理由障碍自己的提高机会。心中有法，过关就有方向，法学得好，关就能过得干脆。我牢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我们都要守住心性，别人可以不对，我们自己不能不对。如果自己能守住心性，过一段时间，这些事都会过去，不会长久。最后，它肯定会由于我们自己修炼层次的突破而发生变化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的家庭一定会变化，我的亲人都是最优秀的，最起码他们是下一批法证人间后得法的精英。那些年我最着急的就是怎样让妻子儿子正面认识大法，不被恶党的宣传所影响。因为我看到不管我怎样讲大法好，他们嘴上常常挂着恶党宣传的那些邪说。我想我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救度，还怎么去救度别人，怎样来证实法的伟大与美好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告诉我们，修内而安外。我相信自己正的场、正的行为、正的品行表现，就能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一切。说到底还是要在法上明白，在法上提高，明白越多，放下的就越多，他们的变化也越快。家是情的场所，每一个亲人情的千丝万缕都紧紧拴在你的心上，一个常人足可以被情磨得天昏地暗、死去活来，一个正念不强的修炼人也会被情拖得精疲力竭、难以精进。当常人时我很重情，修炼后也是被情伤害得伤痕累累。很长一段时间我有这样一种认识，我对妻子和儿子那么好，他们还这样对待我，在家里我付出这么大，他们还挑剔，心里有种不平感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，来到世间也好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一宿，第二天就散伙，来世谁认识谁呀？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，你认识吗？他认识你吗？师父这段法我不知看了多少遍， 感到这是大天机。我悟道，生命在生死轮回中的来来往往，表面看和你沾亲带故，为了爱恨情仇死去活来，其实这些不过是为了报恩而报恩，为还债而还债，合了散，散了合，不得佛法修出三界，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，继续轮回和毁灭，见转法轮。人间旅店的临时组合，不过是互相讨债或报恩的平台。如果不是师父把这些真机讲给我们，如果不是遇到大法，在这茫茫苦海的轮回中，还有我的彼岸吗？悟到这些，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起来，放下亲情也就容易了。我体会到对儿子的执着放下越多，他的变化就越大。不看他的缺点，看优点，心里就会对他产生好感。儿子是众生中的一个呀，前世他是谁，来世他是谁，再来世呢，再来世呢，我的尽责会对他起一定的归正作用。但我明白，我代替不了他，也别想改变他分毫的生命轨迹。他漫长的生命岁月不是我能看透的，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。今世的相遇不过是临时站个脚，只有万能的佛法才能使人回生和改变外，其他什么都是枉然。我对于儿子的认识有了根本性改变后，慈悲心也大了，能为他着想，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细节，比如把他的脏衣服洗一洗，天冷时告诉他多穿些衣服。我的心性提高了，儿子的变化就明显。比如吃饭时，儿子喜欢干的，一看是粥就不高兴，这时妻子便哄着，妈妈给你做干饭。之初我的观念被冲击后很反感，从祖上到我这辈子都是小辈随老人，这理不能反过来呀。可是妻子倾斜儿子那头，还练功呢，孩子好不容易在家吃顿饭，你倒是吃饱喝足了。我说不能惯这毛病啊，谁是爹？儿子一看吵起来了，饭也不吃，转身就走。妻子一看儿子走了，火气来了，兜头盖脸把我骂一顿，筷子一摔，饭也不吃了，闹得不欢而散。我错了吗？我错什么了？从法中想了一圈，我认识到还是我错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悟道，我的观念得改变，不就吃顿饭吗？换个角度看问题，改变一下自己对儿子的观念，咱不对立不就和谐了吗？在吃粥时，我对儿子说，儿啊，我亲自给你炒碗干饭，稍等。开始儿子也不客气，大模大样的等我给他做，可是几次后儿子变了，爸别做了，我和你们吃一样的。我笑着说，别呀，别把我儿饿坏了。一旁的妻子说，嗯，这才像个练功人样子。在家里我总能给他们带来一片祥和的春天气息，我唱大法弟子的歌，我练功，我讲一些轮回故事和大法真相，他们由过去的反对到后来的默默听，在之后有时还插几句。我看到在这潜移默化中他们就在变，更重要的是我自己，我认识到修炼就是在不断割舍人心的过程中向神靠拢，不断的靠拢，够格了你就圆满。儿子的明显变化是遇事也能和我商量，一次失恋了，像个病猫似的躺在床上不吃不喝，还掉了几滴眼泪，妻子急得没法，问我咋办。我看儿子被情折磨的痛苦样子，笑着跟他说，儿啊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把你甩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情这东西靠不住啊。于是我就给他讲师父的法，讲怎样做人，讲这事怎样处理才对。他心里轻松了，爬了起来，也吃饭了。对孩子的教育方法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握不好，态度硬了，他比你硬，你发火，他比你还火。但我清楚，再难都有我的路走， 其间的分寸只有在不断放下人心和学法中才能明白怎样去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，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。师父告诉我们理智教育孩子，什么是理智呢？我就会简单粗暴，可这招不灵啊。后来悟到，我还是看中了结果，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呀。过程中需要理智和智慧，管孩子时不要把自己摆高了，要有祥和的心态，别绷个脸像上课，平等商量，要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，抱着为他好的心，这样说出来的话有慈悲的力量，他听了也不烦，他会感到你那颗为他好的善心，这样的效果比你扯着嗓子吼半天好多了。一次儿子出去玩两天没回家，妻子打电话也不接，他生气地训我，我说别生气，看我的。打电话前我发出强大意念，一切操纵此事的邪恶生命立即解体，他是一个好的生命，必须立即接电话回来，是我带动他，不是他影响我。于是我给儿子打电话，他马上接了，我说儿啊，你已经两天没回家了，用不用我给你送饭去？儿子忙说不用不用。我说马上回来，爸爸想你，咱吃饱喝足了再玩行吗？他说我再玩一会儿。我说别了，要不我打车接你去，你得想一下我们的感受啊。他说是是。儿子回来后我说，假如将来你的儿子也这样折腾你，整天泡在网吧里，你是什么感受？这不是正道啊，对不对？儿子说嗯。这件事被身边的一个朋友看在眼里，他惊讶地说，你跟儿子还这么客气，服你了，要我这脾气早巴掌上脸了，还跟他来这个？我说我师父告诉我们，练功人讲究对谁都好，何况自己的孩子。对于孩子，其实我们心里都埋藏着许多对他们的希望，希望他们将来如何如何，你要放下这些希望，不要指望将来他有多么优秀，有多大的作为，即使他真出息了，那也是他命里该有的造化，命里没有，累死你也白扯。他的生生世世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与你没有半点关系，转身到你家也是临时的几十年。如果他真成了气候，那也不是你的功劳，一切都有神在安排，你不过是站在他的树下乘一会儿凉而已，一散伙什么都结束，来世谁是谁呀？众生是平等的，儿子也不例外，谁错了都有个理在衡量着。一次我训了儿子一通，他一天没回家，我打电话说儿啊，我怎么老犯错误呢？儿子以为出了什么事，说咋了？我说我怎么老是惹我儿子生气呢？儿子笑了说，你看看这几天老沉个脸，还说我错了。我说哪里，是爸错了，爸爸修得不好啊。儿子回来后，我心态祥和地跟他说，儿啊，你觉得刚才爸爸是在给你赔礼道歉是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可是说了，儿子不孝顺父母，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，你今天怎么样对我，你的儿孙就怎么对待你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天理，懂不懂？儿子看了看我不说话，但我看出我的话在他心里还是起了作用。那些年我讲真相，妻子总是挡着，特别有本县同修被绑架时，他软硬一起来说，跟你过日子整天担惊受怕的，你能不能不跟别人讲，警察知道了这个家不毁了吗？我说我也知道危险，可将来有一场大淘汰呀，咱知道这事能见死不救吗？就说你圈里那些朋友大灾来时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不可惜吗？只有让他们知道真相才能得救。妻子见挡不住就说， 那以后讲真相，我帮你，看谁敢抓。从此，我手里有大法真相资料时，他偷偷地帮我往外发；我手里有了真相币，他帮我花；我讲真相时，他在一旁帮腔：“退吧，退吧，共产党有什么好处？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：“多看人家好处，少看人家不好处。”这些年，我尽量看妻子儿子的好的一面，不争人的理。家里无非就那点事儿，一辈子就那些话题，有什么说的？和他们说话时，不往痛的地方搓，不揭短，不把不好的物质往对方空间场里打。当你正念足时，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。甚至有时候你笑一笑，周围都是一片阳光；你低沉个脸，周围都是阴云密布。自己的场正了，一切都在慢慢的变。我们的存在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一段时间我做饭时总喜欢唱神韵的一首歌《人生为何》，震撼心灵的歌词，唱得心里发热，眼泪欲流。人生百年为谁忙，名利亲情挂断肠，曲终戏散谁是我，苍天无语两迷茫，大法红船在身旁，了解真相指迷航，唤醒众生明善恶，找回自我回天堂。见红营三，人生为何。妻子说：“这歌词真好听，你给我抄下来，我也唱。”于是我抄下来贴在厨房的墙上，他就一遍一遍地背。一次我和妻子上街买菜，他给一个买菜的女人说：“我给你念一首歌吧。”人生百年为谁忙，名利亲情挂断肠，曲终戏散谁是我，苍天无语两迷茫。见红营三，人生为何。对方很惊讶：“哎呀，大姐你会作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法轮大法的歌词，好吗？”对方说：“好，好。”那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妻子接着说：“大法红船在身旁，了解真相指迷航，唤醒众生明善恶，找回自我回天堂。”见红营三，人生为何。对方说：“看你们两口子真幸福。”我们一起给对方做了三退，买上菜，高高兴兴回家了。妻子每次给单位出差，都恭敬地给师父敬一炷香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问：“说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求李老师保佑我出门顺利，保佑咱全家发财。”我说：“佛不管发财的事。”他说：“瞎说，佛什么都管，就说你修炼前谁能管，现在好了，就李老师能拿住你。”我说：“你看我能修成吗？”他说：“能，肯定能修成。”说完后情绪又低落下来，说：“哎，你说你修成了，那我咋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也修啊，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修炼，这是天机，只是人不知道，除了修炼没别的出路。就说你成天抓挠人那点东西，不知何时无常到来呀。”他说：“我盘不上腿呀。”我说：“那都是小事儿，学法修心才是根本。”我告诉儿子：“你要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话告诉你所有的朋友，只要他们能够相信，你就是救了他们。”儿子说：“是，是。”我说：“讲不明白你就领到家里来，我给他们讲。”一次我打电话让儿子回家，他说：“不回去了。”我问：“在干什么呢？”儿子说：“和朋友在一起，给他们讲那什么什么好，那什么什么好。”他的意思是指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听到儿子这话，我想不管他讲的咋样，那在另外空间里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。有几次儿子慌忙跑回家说：“爸，快把书藏起来，我有个朋友说又抓你们人了，这几天你就别讲了。”我说：“咱能见死不救吗？”儿子说：“啊，我看你讲的不少了，停停吧。” 我说，这是使命，儿啊，你不懂使命啊。当时我想，如果不是师父，不是修大法，我这个儿子还是儿子吗？我这个家还是家吗？就连不死不活的我自己，恐怕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后记：同一个家庭修炼前后两个天地，能在家庭磨难中走过来，不是我丝毫的本事，是师父慈悲的苦度结果，甚至推着我往前走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，每一点提高都蕴藏着师父对我的巨大付出，点点滴滴的认识和提高都是师父慈悲苦度的结果，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一切，更不可能有我的今天。写到这里，真有心酸落泪的感觉。师父的慈悲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正法结束迫在眉睫，我一定要精进再精进，一定要达到大法的标准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河旁的村庄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石秀。我是一位女性大法弟子，通过学法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是当务之急。几年来，我走遍离家方圆数十里的山庄乡村，经历一年四季的严寒酷暑、风吹雨淋，在关关难难中，师父多次为我展现神迹，呵护鼓励我前行。第一部分，师父送我指南针。在这多年来发资料讲真相中，我到过很多的地方，许多连地名都不知道，特别是夜里去不熟悉的地方发资料，一兜圈就迷失方向了，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。这时师父多次安排人给我指路或点化我，使我顺利发完资料。有一晚上，我到离家20多里的地方去发资料，迷失了方向，夜深人静，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，我也不放在心上，继续发资料。师父看我救人心切，安排有缘人给我指点了回家的路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坐班车到临县深山的乡村发资料，从上午10点进山，再由村庄的地方边走边发，越走山越大，村庄越少，最后在树高林密中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出去的路，一直到晚上9点多还在山里转。后来我们就在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坐了一夜，初春山里还很寒冷，我们冻得浑身发抖，一天也没吃东西，水也没喝一口，也睡不着觉，我们就背法发正念，求师父带我们出深山。第二天一早，看到地上树上全是厚厚的白霜，我们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辨认方向后，认准一条小路，最后走出了深山。一天早上我起床后，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小圆圆的东西，我也没在意。又过了2天，这个小东西又出现在我家的小桌上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枚指南针。我当时心里一震，啊，是师父看我多次迷路，送给我指南针。我心中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。第二部分，有灵性的法器。这些年，我骑着自行车到农村走村串户讲真相发资料，有时走得较远，来回100多里路，走累了就拍着自行车说，车啊，你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法器，你也是一个生命，要圆融大法，虽然辛苦些，我们是在救人啊。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一样，骑着更轻快了。有几次自行车骑到家了，才发现车链子断了，有时车胎没有一点气，还骑回了家。后来我发现我的自行车很有灵气，只要前面或周围有危险的情况，自行车就会发出嗡嗡的响声，我就赶快离开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骑摩托车到较远的山区发资料，在返回的路上听到摩托车下边发出擦擦的声音，下来2次都没有看出有什么毛病。又骑了50多里，快到一个村庄时，摩托停下来了，在家油门也不动，我们只好推着走， 在村庄的路边刚好有一个摩托维修店，我们推进去修理。打开摩托一看，带动车轮的皮带已经磨成了灰面，只有三根十厘米长的线。修摩托的人很惊奇，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皮带断成两截都骑不成了，何况磨成了灰面，也不知又骑了多少里路。第三部分，山神送我出深山。一次，我坐班车到临县去发真相资料，要步行翻过一座大山，路两边山上都是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深草，山路有十多里长。听附近村庄的人说，这段路是坏人强盗作恶的地方，平时没有人单独行走，只有汽车从这里经过。那天我在沿路人多的村庄发完资料，还有40多本资料，就翻过一座大山到那边村庄去发。在返回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不知道啥时间，一个老人在我前面慢慢悠悠地走着，一会儿在我前面走，一眨眼又走在我后面。老人穿了一身土黄色的衣服，背着一块30公分方圆的石块，石块上刻有挂图。这时临县的班车经过，老人也没上车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，你咋不上车？我抬头一看，老人慈眉善目，面色红润，胡发皆白，却很精神。我随口回了一句，我还有事儿。一直走到快出大山时，老人不走了，对我说，你下了山，村子里还有班车，不要走过了。话音刚落，老人就不见了。我呆呆地站在那儿，才明白过来，是师父让山神演化成老人来护送我的。第四部分，明灯伴我行。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坐班车到50多里外的山区发真相资料。到目的地后，天还没黑，飘着雪花。我先到山上的树林里发正念，清除我所到之处对应空间内的一切干扰、破坏、妨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到天黑后，我步行往回走，一边发资料。由于疏忽，资料放的地方太明显，被恶人开车追上来，我急忙躲到草丛中，那车来回在路上找。当车过去后，我就沿着路边走边发，车开过来我就躲起来。我利用天黑的条件，边躲边走边发着，两个脚掌打了血泡，走路弯心的疼，我干脆把鞋脱下来赤脚走。谁知小石子儿钻到血泡里更疼，我咬牙坚持，一路不停。那时已是半夜三更，我一个50-60岁的女人单独在山路上走，不时的野鸟怪叫，挺吓人的。这时我忽然发现右边的山上有一盏明亮的红灯，我走灯也走，就这样一直伴我走了20多里路。当我走出山区，红灯也不见了。这时我明白了，是师父演化的灯给我照明壮胆。第五部分，大河旁的村庄和村庄旁的小河。有一年秋天，我和同修坐车去临县的一个黑乡镇发真相资料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往回走，从南往北，边走边发资料，走的是东北方向。到了6里路时，一条大河拦住了路，我们感到很奇怪，问河边钓鱼的老人这是什么地方。他说这里是 A 乡镇的西南方向。咦，我们走的竟是180度的反方向。于是回头走，不久发现了一个大村庄，走近后得知这个村庄位于三县交界处，是个真相空白点。我们见人就发资料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等回到主路上时，发现我们又来到 A 乡镇的东北方向了，这才明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改变了地理方向，让我们救度这一方的众生。还有一年夏天，刚下过大雨，我骑着自行车发真相资料，走的是土路，自行车的轮胎，我穿的鞋子、裤子全是泥巴。我心里嘀咕，这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。结果没多久就出现了一条小河，我下到河里把车子、裤子、鞋子洗干净，然后继续到前面的村庄发资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经过此地，那条小河不见了。问那村庄里的人，说那里根本就没有小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师父看我一身泥巴无法走路，演化一条小河让我把身上的泥巴洗干净。我无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精进实修，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
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